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哎，新闻报道说吃抗氧化剂可以减肥耶。
啊，与其吃抗氧化剂，我看应该是鼓励大家多吃水果蔬菜，多运动吧。
No 你看这里写着抗氧化剂可以减肥，我想我应该多吃一些维他命 C 啊，不，应该吃维他命 E 好了。
这样真的对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继续为您探讨跟减肥减重有关的议题。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最近有一些媒体报道说抗氧化剂能不能减肥这个问题哦。关于这项报道，其实是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论文，是由中央研究院的李文华院士、台大医院的庄立明教授的团队合作，发表在 EMBO 就是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的分子医学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直接邀请到这个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台大医院新竹分院新陈代谢科的主治医师张以成张医师来到节目中。医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关于这一次讲到抗氧化剂能减肥这个新闻，其实他的论文是发表在 EMBO 的分子医学期刊，非常知名的期刊上的论文。实际上这个论文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真的是抗氧化剂能减肥这几个字可以完全涵括的吗？
谢谢主持人。那我简单解释就是说，这个论文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发现一个抗氧化基因，它的最主要功能它是可以抗氧化，然后我们在老鼠身上把这个抗氧化基因剔除掉，发现这老鼠会变胖。之后呢，我们发现说它变胖原因是因为这个氧化压力增加，所以引起脂肪细胞的增生。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基因坏掉这个老鼠，我们把它给予它已知的一个化痰药物，已经是上市的化痰药物叫做 acetylcysteine， 那给它之后老鼠就不会变胖，并不是可以减重，是它不会再变胖。那第二个层次的话，我们是发现说这个基因，我们人类有这个基因，我们人类我们不可能把基因剔除掉嘛，只有老鼠才可以。那我们就发现我们人类这个基因上面有一些基因的变异，所谓的基因变异就是说基因上面大部分的序列几乎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长得都很像。但人与人之间呢，会有一些可能在1000个里面，1000个这个 DNA 序列里面会有一个不一样。那我们发现说在这个 NPGPS 这个基因上面，它有一些基因的变异，人与人之间不一样，它会跟这个肥胖程度有关系，最主要是这样。
哦，您的意思是说大部分人的基因都一样，可是有些人在您所讲的这个抗氧化基因上面有一些些的变异，所以就会影响到人是不是会肥胖，是这样吗？
对对。
可不可以再深入一点，就是怎么发现的呢？
哦，是怎么发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是发现说这个基因如果把它在老鼠剔除掉的话，老鼠会变胖，所以我们就证明它是一个这个跟肥胖有关的基因。那一般我们在老鼠身上看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头过来看一下人的正常的基因变异。所以正常就是说，因为我们人你不可能去操纵它嘛，可是我们人族群里面自然就会有变异，这是造成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个基础嘛。我们的做法就是去说，我们去定序，我们找了大概，其实我们有去国外的资料库，去英国跟那个芬兰的资料库有去寻找，他们就有一些他们族群的一些，包括他们肥胖程度，还有他们这些基因变异的资料库，然后我们去找，找到说这个基因上面有真的有一些地方人员之间有基因变异，然后会跟肥胖有关。那我们在台湾人身上，我们也找了760个人啊，也是一样去定序这一段的基因变异，发现这同一个基因变异也是在台湾会跟肥胖有关。
也就是说，这个基因变异有某些特性的人，他会比较胖，是这样吗？
对对对，有某些人会比较瘦。
那这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说这个抗氧化基因 NPGPX 如果您把它从小鼠身上移除，那个小鼠就会变胖。 那但是如果说把这个基因剔除，可是您给他一个某种有抗氧化功能的药物，就可以让他不会变胖，是这样吗？
是是。
那如果其他的老鼠他并没有这个基因变异，或者他基因没有剔除，那给他这个抗氧化剂也会有用吗？
有，我们一般讲说肥胖大致可以分两个原因嘛，一个是基因引起的，那比如说这个老鼠你把它这个 NBGPS 把它剔除掉，这是所谓的基因引起的肥胖。那还有一种肥胖我们在老鼠身上常用，就是用饮食引起的，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一般的老鼠给它吃高脂饮食，所以老鼠高脂饮食就是把老鼠的饲料加一些猪油这样子，然后老鼠一般都会变得很胖很胖。那如果我们在这些老鼠在喂高脂饮食的时候同时给它这个 acetylcysteine 这一个抗氧化剂的话，那老鼠就算吃了高脂饮食它也不会变胖。
那可是我们这边可能就要谈一下，就是社会大众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可能会引起的一些误解。所以第一个关键是，这个论文只是证明说加了这个您刚刚讲的药物之后可以让老鼠不会变胖，并不是减肥嘛，对不对？
对，不是，它并没有办法让已经胖的老鼠变瘦。
那第二点来说，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好像是说认为所有的抗氧化剂都有这种功能，是这样吗？从这个论文可以看得出来吗？
哦，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做科学的人就是做了什么就只能讲什么，那我们只能讲说在老鼠而不是在人，在老鼠给了这个药物可以预防它变胖，然后也只有这个 acetylcysteine 这个化痰药我没有做而已。那其他的抗氧化剂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维他命 E 啊，维他命 C 或是所谓的贝塔胡萝卜素啊，我们并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效果。事实上像这些脂溶性的维他命 E 或是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在过去的文献里面服用它们其实是不好的，目前看起来是偏不好。比如说像吃维他命 E 的话，据我所知癌症几率就会上升。那我们这个药叫 acetylcysteine 的话是水溶性的，跟维他命 C 一样是稍微比较安全一点，我们只能说这一个是在老鼠身上有效这样而已。
所以医师您真的是帮我们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哦。首先这个论文目前是针对老鼠投入这个已经证明是安全的化痰药，它有抗氧化的功能，也可以让它就算吃了很多高脂肪的饮食还是不会变胖，但是跟减肥并没有直接关系。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它能不能用在人类身上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吗？
对，我们现在正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跟国科会提的一个人体试验案，那现在在审核，那如果通过的话我们会试试看在这个在人类身上这一个药物可不可以预防肥胖，也不是减肥，因为我们提出来跟国科会提出来也只是说它不会变胖，我们预计是找那个三十几岁的这个刚结婚的或是结婚后的男生，因为这一段时间的男生啊好像体重都会一直增加，就是比较安逸之后
哦，对，志昂自己就是
对对对， 我也是啊，我是二十五岁结婚之后就很容易变胖，我们是想要找这个正在快速变胖的人，然后试试看吃这个药物可不可以让他不要变胖，也不是减肥。
哇，所以医师真的是帮我们澄清了关于抗氧化剂能减肥这几个简单的字，有时候是可能媒体需要下一个比较惊人的标题了，但是我们更深入的去看这个论文的内容就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那在下一段的节目我们还要继续邀请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就是关于这个议题一个新的药物的发展未来是有可能预防肥胖的一些相关研究的延伸。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似是而非，我是李之昂。今天的似是而非节目为您澄清一个可能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太简单的讲抗氧化剂能减肥， 可能您在媒体上看到这个报道，事实真相目前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论文的结果，我们只能说某种特定的抗氧化剂可以预防肥胖，而且这个研究目前还是在老鼠身上进行，在人类身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台大医院新竹分院新陈代谢科的张以成主治医师，他也是相关研究的计划负责人哦，等于是我们完全针对这个议题来谈。那想请教张医师，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研究找到这个药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说即使预防肥胖也很好了，那对于未来新的药物的发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展望呢？
就我刚才说过，这个药物我们现在在申请这个临床试验，那如果在人类也可以证实它疗效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服用这个以前是当作化痰用的这个抗氧化剂的话，那也许可以预防肥胖的产生这样子。对，
那好像这里面牵涉到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化痰药，它已经经过了一些审核，所以如果说证明有疗效的话，是不是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老药新用，它的审查会比较快？
对，老药新用英文叫做 repurposing drug 的 repurposing， 就是重新的再目的化。那这个是在这几年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严重的趋势，美国 FDA 每年核准的新药，你猜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还是一样，是越来越少。
哦，越来越少。
对，全世界的新药开发是越来越少，大药厂我们说的 R&D 嘛，现在大家说 R 可以拿掉了，大药厂已经不做研究了，他们只做发展。他们所谓的发展就是把一些人家已经做出来成功药物改一改再上市。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个新药，新的基准药物一个 billion 啊，一个 billion dollar 就是10亿美金啊。
哦，一个药发展要
10亿美金啊。
哦，
你看有几个药厂可以承受？常常上市了之后呢，又有一些副作用又撤回，还要赔钱，然后打官司。所以现在大家都想说，这个安全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啊，钱都烧光光了，所以大家想说用这个老药，看能不能用其他用途，这样子比较有经济效益。
哦，所以老的药就是我们已经证实它对人体是安全
无害的。对对对。
哦，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您再重复一下，就是您所使用的这个药物是什么样的药物呢？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氨基酸，它是一个被乙烯化的氨基酸。这个氨基酸在我们体内有20个氨基酸嘛，它是20个氨基酸之中的一个。那这个药物吃进去之后，它就会被代谢成这个氨基酸，那这个氨基酸是可以拿来抗氧化的。那这个药物它已经被用了很多年了，就是我们去一般去诊所看医院，如果你跟他说你痰很多啊，大部分都会开这个药。那它还有几个作用，我们知道普拿疼你知道吗，就是所谓的 acetaminophen、普拿疼就是一般的退烧药止痛药，它如果吃太大量的话，它会引起肝伤害。这个普拿疼的肝伤害其实在全世界每年是非常非常多人自我伤害的一个行为。那它这个我刚才讲我们用这个 acetylcysteine 的话，它其实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治疗这个普拿疼引起的肝伤害。对，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做电脑断层的显影剂，打显影剂会伤肾啊，可以在打显影剂之前服用这个药物的话，那也可以保护肾脏受伤害。我刚才讲这三个用途都是全世界合格的，就是美国 FDA 通过的临床中都在使用啊，它最主要这三个效果。
哦，所以这个药物其实是已经证明安全的，而且已经有一些好的作用，是已经在医学上使用的。
对对对。
那如果透过后续的研究再证明它有预防肥胖的效果的话，那真的是可以造福很多的人。
对对，因为它非常便宜，就是用几角算的。
哦，当然目前的这个研究还没有完成了，不过我们也很期待说后续的研究可以陆陆续续有一些成果。那请教医师，就是根据现在人类肥胖的各种机制哦，如果有人觉得说哦，我去多买一些各种不同的抗氧化剂，或是多吃抗氧化的蔬果之类的，就可以多吃一点脂肪，多吃一点淀粉，您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以讲得通的吗？
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延伸，因为第一个主持人讲第一个就是去买一些抗氧化剂来吃，这个我个人是反对的啦，反对。因为我们很多抗氧化剂像是一些油溶性的维他命 E 啊，还有这个 beta carotene 就是 beta 胡萝卜素，其实这个做了20-30年看起来都是偏负面的。说实在的，那比较中性无害的目前做出来是维他命 C 啦。我说维他命 C 可以预防感冒，其实这个也是争议非常大，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所以抗氧化剂的实验到目前在人类其实都是争议性非常大，所以我不建议你去吃这个药品。那第二个的话，多吃这个抗化食物啊，也是要再分两个层次来说。第一个它可不可以减肥，我答案就是不行啊，为什么？量不够嘛。那第二个建不建议吃，建议啊，因为它还是好的。因为你吃了那么多蔬菜水果之后，你就少吃一点饭少吃一点肉了，所以它还是建议的啦， 只是它并不是说它是靠它的抗氧化里面的成分可以减重，并不是啊。
那最后请教医师关于减肥药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会鼓励听众朋友哦，我们要避免去购买比如说市面上可能没有经过认证的一些减肥药物，然后大量食用反而让自己的身体造成更多的负担哦。但是在医学上是不是临床上已经有一些所谓减肥的药物，然后它是经过审核的，是可以用的，而且可以适用于一些特别的状况呢？
目前台湾唯一合法的减肥药就是所谓的罗氏鲜，英文叫做 Zenico。 那它的作用的基准是把这个肠道的所谓的脂肪酶把它打断掉，所以我们即使是吃了脂肪之后它也是不会吸收。那在前年吧，前年的话还有一个药物不会被下市，就是诺美婷，它英文叫做 Sibutramine。 那它的作用是有点类似安非他命，它吃了之后就会兴奋，然后食欲会下降，会睡不着，所以它吃了也会瘦。不过他已经被下市，因为他这个他太兴奋了，有时候心血管的死亡率会增加，这样子。不过目前台湾只剩下一个，就是这个罗氏鲜是合法的。
那为什么这个合法的罗氏鲜还是不能够大量的运用呢？
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它毕竟是药物嘛，那药物的话在减肥的话我们都是认为它是第二线的，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是用这个主动的意志力然后节食运动。第二个就是说它效果有限，它吃一年临床试验现在做出来的话大概是瘦了3到5公斤哦，那它稍微比较贵一点点，然后它有一点点哦，当然是很少见的一些肝毒性跟肾毒性。不过啦，减肥药最终还是有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说减肥药的致命伤啊，我甚至觉得说减肥药都很难成功，就是因为它一停药全部都胖回来，那怎么办？你要吃一辈子吗？所以目前真正说可以永久减肥的只有一个啊，就是胃道道手术。好，可是它的麻烦是什么？它是手术嘛，讲难听就是。会有风险嘛，可能会死掉嘛，所以这个胃道道手术它是永久的解剖的改变，所以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持久的减重。那其他药物的话就是会有这种停药再复胖的困境啊。
换句话说，像胃绕道手术或是服药，是不是现在就是一些比较肥胖到已经如果我不减肥就会有更大问题产生，我们才会建议？
对对对，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医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减重的正确的观念。
谢谢主持人，听众再见。
听了台大医院新竹分院新陈代谢科张以成医师的分享，我们首先还是要针对最近关于抗氧化剂可以减肥的报道先做一些肯定，因为我们发现大部分的报道其实是鼓励大家多摄取天然的蔬果，比如说番茄、空心菜，或者是多做有氧运动。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的改变或是举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不过其中似是而非的地方却是大家可能不能够被一个太简化的标题所误导。首先，抗氧化剂可以减肥是一个太简单的答案了。根据中研院李文华院士、台大医院庄立明教授的团队以及今天来宾张以成张医师的研究，其实是只有一个特定的被用作化痰药的一种抗氧化剂用在老鼠身上，即使这只老鼠吃了很多的猪油或者脂肪，因为这个药物的作用还是不会变胖。所以这个药呢有机会成为预防肥胖的药，但是人体试验还在申请中，所以目前还没有确定。另外它也绝对不是减肥药。而刚刚讲到中研院跟台大医院这项研究的另外一个成就，就是他们确实找到了老鼠包括小鼠跟大鼠以及人类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抗氧化的基因是跟肥胖有关的。此外，张医师也提醒大家要服用减肥药是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的，一定要经过医师的处方。如果您看到坊间还有在卖诺美婷这项药物，因为它的风险比较高，现在已经下市了，已经不是合法的减肥药，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服用。最后，综合上个星期李宽荣教授以及这个礼拜张以成医师的分享，张医师提到所有的减肥药都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你不能吃一辈子，可是只要一停药按照本来的饮食习惯一定会复胖。而异曲同工的，李宽荣教授也提到其实用绝食不吃东西这种方式来减肥也会有一样的致命伤，因为当我们一恢复本来的饮食习惯又开始吃的时候又会复胖了。怎么办呢？还是像教授所分享的，我们还是要透过长期的饮食习惯的改变， 在我们身体所需的热量可以满足的前提之下，我们的热量少吃一点。另外呢，也可以像李宽荣教授所建议的，稍微调高蛋白质的比例，比如说吃一颗蛋的蛋白，或是吃一点点瘦肉。不过有糖尿病、肾脏病的朋友还得特别小心，不见得能用这个方法，还是要听专科医师的指示。减肥或减重是一场长期抗战，不容易成功，不过还是要祝福大家健康的减重，用对了方法，我们还是有机会好好减重，而且维持我们的健康。期待今天所分享的似是而非的观念，经过两个礼拜对于减肥减重这个议题的澄清，可以对大家有点帮助。当然也千万不要有那样的简化的答案，以为抗氧化剂能减肥了。我是李志昂，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